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！欢迎继续收看正觉教团电视弘法节目。今天要继续讲如何是法供养。佛开示说：“依于法，不依人。依法呢，是依什么法？法是指什么法？人又是指什么？”好，我们来探讨这几个问题。在大乘法中处处说一切法，然后一切法都从如来藏中出生，一切法不能离如来藏心而存在还有运作，所以说呢，一切法则名如来藏。那么法到底是什么就很清楚了，当然是如来藏。再来探讨人是什么，人有哪些内涵？人呢，就是五阴十二处十八界。五阴是人，所以色身是人。如果真正想要学法，人不可以一直。四阴有六个识，能见、能闻乃至能觉，还有能知，这是四阴。四阴也是人啊，人呢不可以一直，乃至呢？受想行三因也是人，人当然不可以依止。假使有人所证的真实法是五因，依止于五因，这个人就是依人，不是依法。因为是落在离念灵知的意识，人中。那什么是依法呢？依法就是依止一切法的根源。一切法都依如来藏什么而生而灭，所以呢，依于一切法的根源，认定如来藏是常住不灭的人，这样才叫做依法者，不是依人者。所以我们不会说啊，你不要依止谁，你要依止法，因为那样是错误的，他们都误会了依法不依人的真实意义，他们是不了解的。人是指五阴，不是某一个大明生的名师。而有些人呢，一天到晚讲，你要依法不依人，不要依止萧平史，那证明他们完全不懂依法不依人的道理，只称说人就是指某一个人。那就是不懂了义经的真实义，了义经的真实义所说的法是指万法的本源才是正法，所说的人呢，则是指五阴，落入五阴中就只是依人而不依法。人不单只是五阴，当然也可以从六入十二处十八界来说，凡是落入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当中，把它认定为真实法，那个人就是依人者，不是依法者。那么前面所说这四依之法真的是不容易做到啊，能够真正依止不了义经讲的三法印当中，最少是证得出果的人，但是出果人啊，仍然不能了知四依，仍然做不到。如果能 做得到菩萨的四依，就一定能符合声闻不了义经讲的三法印，这就是层次差别的问题。能做到四依止，就能做到不违背三法印。但是能做到不违背三法印的人呢，却不一定能做到四依止，因为有了义不了义之分，有智与事的差别。而且大圣经的真义呢，不在语文当中，所以有很多人把祖师开示录或证悟的公案一读再读，然后躲到深山里面每天参究，一边参究又一边读，始终呢不能通达。所以说四依真的是很难确实依止，大部分的人呢总是误会，而自己认为已经做到了。 讲完了四依之后呢，佛继续开示啊，随顺法相，无所入，无所归。假使能够如实做到前面所说的四依止，那么就一定能够随顺法相，但是却又无所入，无所归。佛法的难称就在这里。随顺诸法的法相，一定是入，还有归。可是随顺以后却说入而无所入啊，归而无所归，与声闻解套 的所说的大不相同。有的禅宗祖师啊，临走的时候他却说没有来去。之前也有广钦老和尚啊，他是个证悟者，他临走前说没来啊，没去，没什么事情。那你说啊，真的有来去吗？真的没有啊，来只是如来藏出生一个五音而已，去的时候只是如来藏把这个五音灭掉而已，一样还是如来藏。可是如来藏无形无色，你怎么能说他从哪里来去了哪里？都没有来去啊。所以广钦老和尚说得好啊，没什么事情。那么接下来说，当菩萨悟了以后，随顺诸法的法相的时候，却又入而无所入，归而无所归。因为啊，当你随顺如来藏所生的种种法相的时候，都是如来藏中的境界，都是如来藏所现所生，何曾离开如来藏？所以你入一切境界的时候，也是在如来藏中，何曾有所入？五蕴从来不曾离开如来藏，何曾有所归？因此菩萨随顺法相，但是却无所入，也无所归。那么佛继续开示啊，无明毕竟灭故，诸行亦毕竟灭，乃至生毕竟灭故，老死亦毕竟灭。二圣人啊，他们会说无明毕竟灭了，所以我一定会入无余涅槃，入了以后身形口形意形都不复存在，所以这样子叫做毕竟灭。但是菩萨不懂，菩萨啊会这样子说啊，无明毕竟灭的缘故呢，所以五蕴一切诸行全部虚妄，现观他的虚妄和如来藏不于三界万法中产生任何心性，所以诸行亦毕竟灭。这是依于法的实相如来藏的自住境界而说的。诸行亦毕竟灭的诸行灭呢，是把五蕴的身口意行观透了，发觉它真的无常，所以是苦；无常所以是空，空所以无我。所以身口意行全部虚妄，不落在五蕴身口意行当中呢，这叫做诸行灭。已对五蕴没有执着，可是无妨继续有五蕴诸行来利乐众生。菩萨的这样子灭无明诸行灭啊，而不同于二圣圣人的灭无明诸行灭。那么有智慧的人当然要取菩萨的说法，而不取二圣人的说法。如果你取了二圣人的法，舍报时入于涅槃，灭尽五蕴了，已经没有意识，没有离念灵知，在那种情况下呢，没有知没有觉，当然也就不能成佛，更不能利乐众生，这就跟闷觉了差不多，并且连一根根色身都灭掉了。如果无始劫以来一直闷觉下去，一点用处都没有，那么你要不要？所以当然要取菩萨的。佛啊，接着开示啊，乃至生毕竟灭故，老死亦毕竟灭。这跟前面所说的道理啊是一样的。二圣圣人是蕴处界灭而不生， 菩萨呢却是蕴处界不灭的时候就已经不生了，是本来就不生。二圣的阿罗汉啊，是把五阴十二处十八界六入都灭尽了而不再生，所以是用灭来停止生。可是菩萨对生是看得很清楚的，生从来不生而有，因为如来藏本来不生，由这个本来不生而出生的五阴，所以说有生的五阴就是不生的如来藏的自性。如来藏本来不生，是在五阴存在的当下就现见无余涅槃中的本寂常住不灭，本来不生。知道如来藏出生五阴的虚妄以后呢，五阴也可以说是不生的，因为现观他的虚妄，所以五阴是可以不再出生的。而如来藏是本来不生的，转依如来藏的五阴也可以说是不生的。知道了生是从不生而生的，这样才是对生已经毕竟灭。所以二圣圣人只知道五阴的灭而不生，是依幻有的五阴而说不生，不知本来究竟的不生，因此并不知道生要如何毕竟灭。因此诸行的毕竟灭只有菩萨能修行能够亲证，却不是辟支佛阿罗汉所能证的。那么佛接着说，作如是观，十二因缘无有尽相，不复起见。菩萨他所知道的十二因缘不同于二圣人。十二因缘法是一般人所知的法，但是一般人都是依于文字表象来了知十二因缘，是不能如实了知的。这样是不能如实了知的，因为他们不知道呢，十二因缘法呢必须有十因缘法作为依止才能成立。十因缘讲的最主要的就是其事而还，不能过彼。这个意思是说啊，一切法的因缘啊，探究到最后只能到出生名色的本事为止，再往前推呢就没有任何一法可以存在了。所以万法的根源就是本住法，也就是住胎事。正因为啊其事而凡不能过彼，所以众生才能有十二因缘法而无有尽相，世世轮回不断。十二因缘法中的所说的无明啊，最主要的就是不知道名色由常住的本事当中呢出生的道理。假使不是有一个本住法第八世，这样子就会有两个过失啊，变成十二因缘呢在老死后成为有尽相，也会变成十二因缘往前一直推寻而会无穷无尽。这是因为啊十二因缘法都是在蕴处界的范围当中，如果探究十二因缘法而灭尽蕴处界以后，就会成为空无一法的断灭境界。那么一切众生跟辟支佛死后都将成为断灭，成为有尽相。那么后面这个过失啊，是因为老病死啊，源于生，生源于有，一直往前推到名色源于事，事源于行，行源于无明。那么无明应当还有所缘啊，然后无明所缘的那个法还可以往前再有所缘，那这样子十二因缘法就变成无穷无尽，无穷无尽就不可能穷究因缘法，就无法还灭而断除生死，不断生死。十二因缘法就不断的延续生死，一直延续而使十二因缘无有穷尽。 所以十二因缘必须依于十因缘法的大前提，其事而凡不能过彼，然后才能够有众生的十二因缘法无穷无尽的生死延续，才能有诸地菩萨留惑任生，而有世世的十二因缘无有尽相。菩萨已经能现观这一点，所以在十二因缘法上面呢，不复起见，只接受十二因缘必依十因缘才能成立。这样的证见呢，也就是说，菩萨只接受十二因缘法必依十因缘法才能成立的证见，只有这样的道理才能成立因缘法。除此以外，菩萨不复起见。那么佛接着说，是名最上法之供养。这意思是说，药王世尊呢，为欲盖说明法的供养的内容，结论是以上所说的种种的法供养是对诸佛最好的供养。换句话说，一切供养以法供养最为圣妙殊胜还有广大。佛陀其实是借着往事药王佛与王子月盖菩萨之间的真实故事呢，来为大家说明法供养，教导大家要先正法，然后努力弘法护法。但是药王佛与释迦佛其实关系是很密切的，而当时的月盖菩萨究竟又是现在的什么人，那就值得我们去了解。所以接下来请看下一段经文，佛怎么说。王子月盖从药王佛闻如是法，得柔顺忍。柔顺忍啊，虽然还不是无生忍，也不是无生法忍，可是心已经柔顺了。换句话说，于一切基础佛法以及闻所未闻的圣妙法，都已经能够柔服其心，随顺其法。这就是说，这时他的信位已经圆满，对十住位的法已经能够修到六住位，也可以安忍而住，所以称为柔顺忍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。回到经文啊，佛说欲盖王子当时听闻法供养的道理以后，就得柔顺忍了，心中欢喜，就把身上所穿的宝衣以及身上庄严的饰品用来供养药王如来，向药王如来禀报说，世尊，在您灭度后，我将会实行法供养，我一定会守护正法，但是我一己的力量不够，希望佛以威神之力哀悯我，建立我成就护法的大业，让我可以有智慧降服诸魔以及种种破法的冤家，使我可以如实修菩萨行。当时药王如来身心之中知道他已经把法供养的圣妙道理熏入心中，未来是纵然未离胎昧，仍然将会继续去做，所以就为他授记说，你未来将会是我药王如来最后末法时所护法成的人。那么佛就告诉天帝说，天帝啊，当时月盖王子因此见法清净，也就是说他佛为他授记之后，他终于见到了。月盖王子同时又听闻佛的授记，就借着这个大信心而出家修道了，从此开始精进的修集善法，不久之后又发起了五神通，而且已经能了知菩萨道的全部内涵了，接着又得到总持以及说法不断无碍的辩才，因此就在药王如来灭度之后， 用他所得的五种神通、陀罗尼、无碍辩才等三种力量，整整十个小节之中，将药王如来所弘传的法轮加以一一分布。月盖比丘就因为所护正法，而且勤行精进、终不懈怠的缘故，所以他这十小节中度化了百万亿人，都能在无上正等正觉之中得以建立，不再退转，而且也度化了14亿，哪由他人，都深刻的发起了声闻心、辟支佛心。这个意思是说，他不但宣扬佛菩提道，同时也宣扬二圣菩提，所以才会有14亿哪由他人呢发声闻辟支佛心。佛接着说，并且还有一些人呢，缘不具足而不能证道，但是能因为他的度化修人天善法，所以有无量众生得生天上。佛接着又说，天帝，当时宝盖王难道是别人吗？他其实就是现在已经成佛的宝严如来。当时宝盖王的1000个儿子就是现在贤劫中的1000尊佛。其实第一尊佛是迦罗鸠孙陀，最后一尊佛是罗智佛。当时月盖王子出家成为月盖比丘，就是现在我释迦牟尼佛。佛接着说，就像是这样，天帝，你应当要知道法供养的种种重要事项。从上面所说的，大家都应该要记住，所谓法供养，不是在经本面前供养清香素果，而是要读诵实证受持为人解说，是要请下来研读及求证，而不是供奉，要把所证的证法继续不断把它弘传久远，这样才是真实的法供养。那么佛接着说，因为法供养是所有供养当中最高层次的供养，所以一切供养再也没有任何供养可以比法供养更殊胜了。由于这个缘故，天地，你应当以法的供养来供养于佛。那么今天时间已经到了，如何是法供养已经讲完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下次同一时间再会，阿弥陀佛。